很好，我们下面来读今天要读的经文，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。那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，请你翻开圣经，如果你没有圣经呢，你可以来看，这屏幕上面的经文。我们今天请弟兄读单数节，请姐妹读双数节。那最后一节呢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好，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一节，弟兄请。耶稣下了山，有许多人跟着他。耶稣伸手摸他说：“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”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。耶稣进了加百农，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：“耶稣说，我去医治他。”因为我在人的权下，也有兵在我以下，对这个说去他就去，对那个说来他就来，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，他就去做。我又告诉你们，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，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坐席。耶稣对百夫长说：“你回去吧，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。”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。耶稣把他的手一摸，热就退了，他就起来服侍耶稣。好，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，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好，我们来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一段美好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，我们求你真理的灵来引领我们进入这一段话语所要启示的真理，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的主，跟随我们的主，也效法我们的主。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那昨天是今年夏令时最后一天，相信许多弟兄姐妹呢都美美的多睡了一个小时的觉。那今天早晨呢，我们精力充沛的来敬拜神。那每年夏令时结束的时候呢，这一天对我来讲呢是让我很放松的一天，因为我们会多一个小时。那今天呢更是这样子，因为我多了一个小时可以准备今天的讲道。那不过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呢，总是有那么一件事情呢，我不愿意或者呢我不敢去做啊。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跟我一样，那就是呢，什么事呢？是翻开我年初的时候呢所写下的新年励志。那因为每年开始的时候呢，我总会雄心壮志啊，写下一些美好的计划，我今年要做的事情，所要成就的计划。可是过不了多久呢，就往往置之脑后，放在一边。那到了每年现在这个时候，到年底了，我很多的励志恐怕都已经放在脑后，恐怕全忘记了。那年初的计划呢，很容易就成了一个空想而已。当然呢，我们是平常人啊，我们自己所定的计划我们实现不了，可能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。那就连世上的伟人们，他们也有很多的计划他们实现不了，他们讲的他们做不到。那每一个伟人，我相信世界上每一个伟人都有他实现不了的计划，也有他实践不了的言论，也都有说了却做不到的地方。不过呢，有一个例外啊，我想也只有一位是例外的。有这么一位，他所计划的他全都实现了，他所说的他都做到了。他说， 我来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那他呢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成了全人类的拯救。他说，你们不要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，哎，那些对你们不好的人，你们也要去爱他们，逼迫你们的要为他们祷告。那他做到了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为那些钉他的人祷告，他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那么我们知道，这一位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那耶稣他不是一位空想家，他不是一个空谈者，他是一位实践者。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，就是耶稣他在实践他自己所讲的。那在此之前呢，我们很熟悉的是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，在那里呢，耶稣基督这一位天国的王，把他的国应该是什么样子，把他国民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，他做了非常详细的教导，可以说是伟大的宣讲。那登山宝训呢，是国度的宣言，天国的宪章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，耶稣下了山，那耶稣要把他所宣讲的实践出来，他用他的行动来告诉我们，他所讲的这一个国强有力的来到了，主把他自己所说的都行了出来。主不是一个空想家，不是一个空谈者，他是一位实践者。那第八章到第九章呢，马太福音这里记载了一共有九个神迹，马太用这些神迹来证明耶稣就是旧约，尤其是以赛亚书所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，那一位王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看前三个神迹，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。那这段神迹呢，我想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出耶稣基督作为王，他的能力，他的权柄，这是显而易见的。但是呢，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爱。那这段经文呢，这个爱字是没有出现的，但是从字里行间我们也可以看见耶稣基督的爱，而且他的爱呢是随处随在，触手可及，远超人间所能有的爱。那我们下面呢，先来看第一个神迹。那这里呢是讲的是主耶稣洁净一个麻风病人。麻风病呢，从可以说古今中外呢，是一个令人恐惧的疾病啊，好像是不治之病。那么因为它一方面呢，它的症状很可怕，人的身体啊可能会溃烂，器官呢恐怕会残缺不全。那另一方面呢，它会传染。但是对犹太人来讲呢，麻风病另有一个可怕的地方，就是说麻风病人呢，他们是在礼仪上是不洁净的。那碰到麻风病的人呢，也会成为不洁净的人。那利未记呢，也明确的规定，麻风病人呢是不可以住在以色列的人啊，以色列人的营里，要隔离。我们看一下，这里呢是利未记第十三章所讲的。这里呢，他说身上有长大麻风灾病的呢，他要怎么样呢？他的衣服要撕裂，也要蓬头散发，蒙着上唇，他要喊叫说，不洁净了，不洁净了。那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呢，他便是不洁净，他既是不洁净，就要独居营外。所以我们看到麻风病呢，在犹太人中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就是让人不洁净。那旧约呢，也记载了一些长大麻风病的人，比方说摩西的姐姐米利暗，还有犹大的国王乌西亚。那这些人呢，都是被神惩罚，他们得了麻风病。我们也知道呢，还有一个人叫大卫，也是一个国王，他咒诅他的一个元帅叫约押，因为约押呢杀了无辜的人。那么在大卫的咒诅当中呢，他就有一条，他说愿约押的后代怎么样，长大麻风。所以在犹太人的眼中呢，麻风病是神咒诅的一个记号。那加上这种病的传染人，让人不洁净，所以麻风病人呢，在犹太社会中是处于一个边缘的地带，是被人拒绝，被人鄙视，又是令人恐惧的一群人。那这是呢一点简单的背景知识。下面呢，我们来看第二节啊，耶稣下山之后怎么样呢？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啊。这里呢，原文有一个词啊，这个和合本圣经没有翻译，但是中文标准译本呢，他把它翻译了出来，是翻译成忽然，英文呢就是 behold， 意思是说很令人惊讶，哎呀，怎么竟然有一个麻风病人过来了？那么这个人呢，很有可能怎么样呢？像我们刚才读的，他来到耶稣跟前，他可能一边走一边说，不洁净了，不洁净了。那我们可以想象得出，在耶稣周围的人怎么样，可能纷纷的躲避。 那这个麻风病人呢，来到耶稣的跟前跪下去，他说：主啊，你若肯，你一定能让我洁净。那这个麻风病人这样突然的来到主的跟前，而且离他那么近，主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呢？那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可能马上躲到一边去，可能跳到一边去，我说你不要过来，不要碰我。那但是耶稣，我们看见他没有那么做，耶稣没有躲开，耶稣呢反而伸手去摸他。我想这一幅画也是很好的一幅画。那耶稣为什么要去摸他呢？啊，耶稣去摸这个人是不是他医治病人的一个方法呢？啊，耶稣如果不摸他就不能够医治他，是不是这样呢？啊，主摸他是不是一个医治人的一个方法，一个途径？那我们刚才读的那个圣经呢，我们就知道不是，因为耶稣医治百夫长的仆人，耶稣就没有去摸他，所以摸他呢不是医治他的一个方法。那耶稣为什么要摸他呢？主耶稣说一句话，你洁净了啊，我可以远远的站在一边，是不是？不要过来，你洁净了吧，完全可以让他洁净，是不是？那但是呢，主没有那样子，主呢去摸他，因为主耶稣爱他，主耶稣怜悯他，主耶稣不仅愿意医治他，主也接纳他，愿意和他有个人的关系。那当然，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朋友，如果我们去摸一个麻风病人，我们会是一个什么感觉？当然我们现在的麻风病人很少，那设想我们眼前有这么一个人，麻风病人，他的身体是溃烂的，他的器官是残缺不全的，可能缺了一只手，可能掉了一个鼻子，我们去摸他，我们心里什么感觉？那但是耶稣基督伸手去摸这个麻风病人，主没有先说你洁净了吧，等他医治之后再去摸他，啊，主没有那样做，主是在他满身污秽的时候伸手去摸他。那圣经这里告诉我们呢，是说耶稣伸手摸他，因为这个人可能不敢离主太近，他呢跪在地上，所以耶稣很可能是弯下腰去伸手去摸他。那我们有的时候呢会跟一些名人握手，或者是大的人物握手，那我们想一想，那些大人物跟我们握手的时候他怎么样？他可能站在那个地方把手半伸出去，等着你过来去握他的手，是不是？那是名人的握手。但是我们的耶稣基督，我们的主，他怎么去抚摸这个人？他走上前去，弯下腰去伸手去摸他。主摸他要让那个人感受到耶稣对他的爱，要让他感受到耶稣对他的怜悯，耶稣对他的接纳。那下面呢，我们来看主说什么。啊，主摸他，主怎么说呢？主说什么？主说我肯。那主为什么要说我肯呢？主说你洁净了不就行了吗？那主说我肯，我愿意，因为主照着他所求的回答他。他求耶稣，他说：主啊，你如果愿意，你一定能让我洁净了。那耶稣就说我愿意。所以耶稣尊重这个人，照着他所求的回答他。那我想我们也会有一些经验呢，我们请一个人给我们拿一个东西，啊，这个人可能心情不太好的时候，话也不说一句把东西丢给我们，或者是呢很粗暴的说一下给你。那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，我们去那个当时的这个百货店里面去买东西就是这个样子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开价嘛，你要买什么东西你要请，要求那个售货员把东西拿给你，往往售货员心情不好的时候拿过来丢给你，话也不说一句。那这个是我们人经常有的事情，但是耶稣在这里他没有这样。啊，我们中国人呢还有一句古话叫做君子不吃嗟来之食。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我们想帮助人，想周济穷人呢，是非常好的事情，但是呢你不要去吆喝他，我们需要去尊重他。那人是需要被尊重的，尤其像麻风病人这样的人格外需要尊重。所以耶稣在这里呢尊重这个人，因为耶稣爱他，照着他所求的来回答他。主说我愿意。那接下来呢，主才说你洁净了吧。那主说你洁净了吧，耶稣基督创造的大能，因为他的器官有一些是丢失的，所以耶稣洁净他呢，有些器官需要重新长出来。那耶稣基督创造的大能，医治的大能，洁净的大能，随着他的话临到这个人。那这个人呢，他在瞬间得到医治，被洁净， 他失去的器官长出来，而且还有一点呢，他的皮肤比以前更好。哎，你说你怎么知道的？啊，那他的丢失的器官长出来一定比以前更好。他那个由浑身溃烂的皮肤医好了之后呢，那个皮肤比以前更好。而且呢，因为这个圣经有先例啊，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了一个人，是谁呢？亚兰王的元帅乃曼，他呢曾经得大麻风，他去找以色列人的一个先知伊丽莎求治，那伊丽莎就让他到约旦河里去洗澡，洗七次。那最后呢，乃曼就说，乃曼呢就下去啊，照着这个神人伊丽莎的话呢，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，他的肉复原，好像小孩子的肉，他就洁净了。那这里你想象一下，这个人他本人满身溃烂，器官残缺，现在耶稣把他医治了，他的皮肤比以前还要好，你可以想象他多兴奋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一定会跳起来，我跳起来，我要说我洁净了，我洁净了，我的手长出来了，我的皮肤好了，我恨不能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。那我常常羡慕呢一个人，他的皮肤很好啊，他是我的儿子，我说哎呀，他的皮肤怎么这么好，他今天才17个月，当然好。那但是你想象这一个人，他那样的皮肤被洁净了，啊，比以前还要好，他多兴奋，恨不能全世界的人都知道。那下面呢，我们来看耶稣怎么来嘱咐他。耶稣有没有对他说：“你赶快去，让大家都去看一看，看看你的皮肤比以前还要好。”耶稣没有那么讲。耶稣怎么说呢？耶稣说：“你切不可告诉人，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。”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，对众人做证据。那耶稣为什么这样吩咐他呢？耶稣为什么说你不要去告诉人，你要到祭司那里去？祭司是在耶路撒冷，那这个事情呢发生在加百农附近，从加百农到耶路撒冷最近的路呢有90个英里，那个时候没有汽车啊，没有飞机啊，你要走着去的。耶稣为什么要让他去给祭司查看他的身体，要献祭呢？那一方面呢，耶稣不让他告诉人，因为耶稣，我们都知道，耶稣来到世上，他不是为了医病，他是为了传道，为了拯救人。那他不让这个人到处去说，免得有人呢，来看热闹也好，来找耶稣医病也好，拦阻耶稣传道的事工。那这个呢，是在别的福音书里面有记载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这里耶稣嘱咐他，你要到耶路撒冷去。这个嘱咐里面包含着耶稣的爱。那耶稣呢，爱这个人，他不希望这个人哦，身体得医治之后呢，却忘记了遵行神的命令，啊，他只得到了神的恩典，却忘记遵行神的命令。那耶稣基督呢，不需要这个人给他传名，耶稣爱他，耶稣愿意他做神所喜悦的事情。那他去做什么呢？第一个，要把身体给祭司查看，那这个呢是人生命的改变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？献上礼物。那这个呢是奉献，所以这个生命的改变跟奉献呢，是每一个承受神的恩典、经历主爱的人都应该有的。那也因此呢，做证据来见证主。所以这一个神迹的记载呢，就到这里了，非常简单。那我们读这个神迹的时候呢，我们可能会觉得啊，好神奇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神迹好像发生的事情离我太远了？我又没有得麻风病，我们身边也没有麻风病人，那这个神迹对我有什么意义呢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那其实我们读这个神迹的时候呢，我要从两个方面来看。第一个呢，我们要看这个神迹中的主，认识我们的主。那耶稣是不变的，所以那时他是怎样的一位主呢？现在他还是怎样的一位主？那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从神迹中的人来对照我们自己，来反省我们自己。那我想这一个神迹呢，对我们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义。第一呢，像我们刚才分享的，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大能，他的怜悯，他的爱，他爱他怜悯这个麻风病人。那现在呢，他也爱他也怜悯每一个人，常人所看不起的人，常人所拒绝的人，耶稣基督爱他。那第二个呢，这个麻风病人他是受人鄙视的，人瞧不起的，人躲藏的，但是呢，他想得洁净的心是这样的迫切，他呢不顾一切来到主的面前，把自己那个身体那个难看 那个溃烂、那个残缺呈现在主的面前，求主洁净，那他就得到了洁净。那我们呢？我们虽然没有麻风病，但是呢，罪对我们这个人灵魂的这个破坏，就像是麻风病对人身体的侵害一样，我们也应该像这个麻风病人一样，带着我们的灵魂的丑陋，带着我们的罪来到主的面前，把它呈现在主的面前，求主洁净，主必定洁净我们，接纳我们，赦免我们。那这里呢，很奇妙的一点啊，这个人呢，他虽然得着那样的病，跟人群隔离啊，跟人也不来往，但是不知怎么样呢，他对耶稣有非常正确的认识。你看到没有，他来到耶稣跟前，他做什么呢？他没有来到跟前之后扑上去抓住耶稣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他过来，他跪下来，他拜耶稣。他认识耶稣，他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。我们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，但他知道，他来敬拜耶稣。那还有呢，他认可主的主权，他说主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了。耶稣有医病的能力，但是医治不医治呢？主权却是在主，那他顺服主的主权。那还有呢，很清楚，他有信心，他说主你必能让我洁净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要轻看这个人，他比许多身体健康的人更认识主，他也比许多人呢更经历神国的全能。所以我们到主面前来呢，也要带着这个麻风病人他所有的，我们敬拜主，我们顺服主，我们要信靠主。那第三个呢，主耶稣吩咐这个人得医治之后去做什么？好，我们刚才分享了一个是把身体给祭司查看，这个是生命的改变；一个呢是献上礼物，这个是牺牲的奉献。那生命的改变跟牺牲的奉献呢，这两点比我们仅仅是口里讲一讲主的恩典，说一说主的爱，是困难的多的。从加百农走到耶路撒冷献上礼物，这是很大的牺牲。那献上什么礼物呢？利未记呢有清楚的规定，麻风病人洁净之后呢，要献一只公羊羔，两只母羊羔。那如果穷一点的人呢，可以献一只公羊羔，两只斑鸠。这个对人来讲是一笔不小的开支，那加上呢你要走到耶路撒冷，所以这是很大的牺牲。那这一个奉献，生命的改变，那生命的改变呢是讲的我们人，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要舍弃我们的旧人，这也是非常非常令我们痛苦的事情。因为我们旧人许多我们的喜好啊，我们的情欲，我们要把它放下，这个不是容易的事情。所以生命的改变跟牺牲呢，要比我们口里面仅仅讲一讲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对我们的爱要困难得多。所以呢，我们在生活当中，我们一方面呢为神给我们生活上的供应我们来感恩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因为这些呢有生命的改变。比方说我们常为一些事情感恩，我们说神赐给我一份非常好的工作，或者说呢神帮助我们家买到一栋又好又便宜的房子，那么我们把这些讲出来见证主，这个是很好的事情。不过呢我们不要停留在这里啊，我们再往前跨一步，我们因此呢更信靠神，更倚靠神，而不是倚靠我们自己，那这是生命的改变。那还有呢，我们有了一份工作，我们有额外的收入，我们有一栋便宜的房子，我们省了钱，我们可以多奉献啊，我们可以因此呢奉献的更多，我可以把房子奉献出来给主使用。那最近呢我们教会在建堂在筹款，我们也是建堂委员会呢给我们每一个家庭一封信，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个奉献的承诺。那在我们家把我们的承诺交回来的前一天的晚上呢，我们就一家人在一起，我跟我太太就跟我们的孩子说，因为我们教会要建堂，那孩子们早就知道我们要建堂，我们说我们要奉献这些钱，孩子们很高兴，孩子们说好呀 sure 没问题。那接下来我就说，你知道吗，我们要奉献这些钱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今年圣诞节的礼物呢你们要比往年少。听了这句话之后呢，两个孩子不讲话了，沉默下来，两个孩子中有一个呢他的眼圈发红了，我看到了，哇，他的眼圈可是红了。我说因为这个孩子呢他是圣诞节生的，圣诞节是他的生日，所以他每年特别盼望圣诞节，圣诞节对他来讲是一个 big day， 是一个很好的日子，他可以得双份的礼物。他一听说礼物要比往年少，他才认识到原来奉献是要牺牲的。因为孩子们对钱没有概念的，他们不知道这些钱 可以做什么事情。那当我告诉他你要牺牲，他对奉献有一些理解。那我自己呢，是深深的相信，在孩子小的时候呢，我们教导孩子奉献，对孩子是一件非常蒙福的事情。因为一个人如果他不奉献呢，他不知道感恩，一个不感恩的人呢，他很难快乐。所以我们奉献，我们感恩，我们这个人才快乐。那当然我们对奉献的理解不是很正确的时候呢，奉献对我们来讲是一件很难的事情。那我只想讲一点，如果我们奉献看我们给出去的就非常难，我们的收入越高越难，因为我们奉献的越多。但是呢，如果奉献的时候呢，我们看神给我们多少，那这个奉献呢就没有那么难。因为我们看见，哦，我以前做学生的时候一个月收入1000块钱，我现在工作了，我一个月收入5000块钱、10000块钱，神给我这么多，我们看神给我们的，我们的奉献就没有那么难。所以奉献呢，让我们知道感恩，感恩呢，让我们快乐。所以这几点呢，是这第一个神迹我们可以学到的，对我们现在的意义。那下面两个神迹呢，我们可以简单的再看一下。第二个神迹呢是讲到一个百夫长。我们知道百夫长呢是罗马军队里的军官，那顾名思义，百夫长他管100个人，他指挥100个人作战。当时罗马人占领以色列，所以犹太人呢对罗马人呢有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情节。因为一方面罗马人是外邦人，犹太人瞧不起，另外一方面呢他们瞧不起的人却来欺压他们，所以他们对罗马人呢可以说是讨厌也好，鄙视也好，仇恨也好，很复杂的情节。那对犹太人来讲呢，跟外邦人来往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。当然路加福音呢也告诉我们，这一个百夫长来求耶稣的这个百夫长呢对犹太人很好啊，给他们建会堂，但是呢这个改变不了他是外邦人这个事实。那么他来求耶稣是为谁来祈求呢？他是为他的一个仆人来祈求。那么当时呢我们也知道仆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是非常低下的啊，一个外邦人，一个欺压犹太人的罗马军官，他来求为他的仆人啊来求耶稣，那这个呢是耶稣所面临的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我们在新约的时代，特别是2000年以后，主耶稣基督2000年以后呢，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给全人类的，耶稣基督是神，他爱所有的人。但是呢我们要想到耶稣也是人，他是一个完全的人，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犹太人。所以这一点呢对我们明白耶稣的爱也很重要。我们一方面需要知道耶稣基督是神，他爱人，另外一方面的话呢，我们从他是人的这个角度来看他的爱。那耶稣是一个犹太人，他从小受犹太文化的影响，恐怕他从小呢也会这个耳闻目睹啊，或者亲身受到罗马人的欺压。那现在呢，一个欺压他们民族的一个军官来为他求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仆人，这对一个犹太人来讲呢是很为难的事情。那这里耶稣有没有任何的推辞？有没有任何的不情愿？有没有任何的拖延呢？一点也没有，他马上说我去医治他。那当然路加福音呢是告诉我们，这个百夫长呢他托了几个犹大的长老，好像他要请耶稣看在这些犹大长老的面子上到他那里去一下。但是我们知道耶稣他不是看那些犹太人的面子啊，长老的面子，他去呢完全是因为耶稣爱那一个躺在床上瘫痪的仆人。那这里呢，所以我们需要特别的注意，耶稣说我去医治他，那耶稣需不需要亲自去才能医治他呢？像刚才我们问耶稣需不需要一定要抚摸那个人才能医治他，都不需要的。因为接下来就说我们可以看到百夫长说，耶稣啊，你不要到我家里来，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。那耶稣就说了一句话，所以耶稣并没有到他家里去就医好了他的仆人。那耶稣为什么还要说我去医治他呢？耶稣一开始为什么计划要去呢？那如果我是耶稣的话呢，我至少有3个选择啊。有人来求我，我一个选择是好啊，你去把那个仆人抬过来，我来医治他，对不对？因为第9章呢就有一个人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，耶稣可以说你把他抬过来，那耶稣也可以说没关系，你回去吧，他好了。那第3个呢是耶稣说我去医治他。 那耶稣选择了这一个最辛苦的，要亲自去他家。为什么？耶稣为什么选择那个最辛苦的那个办法呢？那耶稣他不仅愿意医好那个人，耶稣呢也愿意和他有一个个人的关系。耶稣不仅想让那些人经历他的大能，耶稣也想让那些人经历他的爱，因为耶稣爱这些人。我们可以说耶稣是一个 people oriented， 耶稣是一个以人为本的人，他不是一个 task oriented。 耶稣不是说办一件事情就好了，你好了，医治好了就可以了。耶稣要把他的爱给人，耶稣要让人明白他爱他们，他怜悯他们。那这个呢也是耶稣自己所讲的。耶稣怎么说？在登山宝训上他说，如果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怎么样呢？同他走二里路。那这里这个百夫长也没有请耶稣去啊，你看这个经文的话呢，他并没有请耶稣去的，他只是把那个需要摆出来，把那个请求放在耶稣的面前。那耶稣就说，我去医治他。那耶稣愿意多走一里路，让人来经历他的爱，享受他的爱。所以这个神迹呢对我们也是有很实际的意义。虽然我们不是罗马人，我们不是这个百夫长啊，是军官，那我们也没有仆人，但是呢跟第一个神迹一样呢，一方面我们可以从神迹中认识主，另外一方面的话呢，对照这个人反省我们自己。从百夫长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？我们可以学到信心，我们可以学到谦卑。他作为一个百夫长，他说我是不配的，他是谦卑的。我们也学到他对他仆人的代求，我们也应该为人代求。那这是第二个神迹。第三个神迹呢，我们很快的看一下，那这里记载也比较简洁，只有两节。耶稣到了彼得家里，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，耶稣把他的手一摸，热就退了，他就起来服侍耶稣。那这里呢又一次我们看到耶稣呢他去摸彼得的岳母。那我们知道在犹太人当时呢，妇女的地位呢也是低下的，那耶稣呢他愿意去摸这一位年长体弱发高烧的妇女。我们看到耶稣爱那些常人所轻看的人，耶稣的抚摸带着他的爱。那我相信耶稣在心中呢一定把彼得的岳母当成他自己的母亲一样。那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彼得的岳母呢，他起来之后他做什么呢？他服侍耶稣。他服侍耶稣因为他感恩，因为他爱主。他服侍耶稣是他感恩的一个表达。他可能给耶稣洗洗脚，给耶稣做一顿可口的晚饭，让耶稣呢得到休息，晚上呢可以服侍众多的人。所以这里呢每一个神迹都让我们看见耶稣的爱。耶稣爱那个麻风病人，耶稣爱是一个罗马军官的仆人，耶稣爱那一位年长体弱的妇女。主的爱是不变的，从前怎样现在仍然怎样，主的爱环绕我们，主的爱随时随在，触手可及。那我们刚才也分享到，从神迹中每一个人呢我们都学到宝贵的功课。好，现在呢我们来看最后一段。最后一段呢是到了晚上，有更多的人来到耶稣的跟前。那耶稣呢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啊，这是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那这里简单解释一下，什么叫做担当我们的疾病呢？是不是说这些人的病到了耶稣的身上去呢？那当然我们知道病没有到耶稣的身上，但是呢疾病的根源就是罪到了耶稣的身上。那我们知道呢，世上疾病死亡最终的根源是罪。那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，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到他的身上，像以赛亚书这里所讲的。那耶稣亲身担当我们的罪，所以耶稣医治疾病呢不仅仅因为他有能力来医治那个疾病，也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代死，他代替了我们的罪，他解决了疾病那个最根本的原因。主耶稣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，因为他爱我们。那现在呢我们很快的跳到这一段圣经八章到第九章的最后一段，我们可以看这里怎么讲的。我们一起来读第九章的35节到38节，好吧？我们一起读。耶稣走遍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。 好，谢谢。那这里呢，我们特别注意两个字，两段话。一个呢是耶稣医治各样的病症，一个呢是困苦流离。那这里医治各样的病症呢，这里不是泛泛的说耶稣医好了很多的人。我这个英文呢是这样翻译的，他说是耶稣，He healed every disease, every affliction。那就是说耶稣医好了每一个人，啊，每一个到他面前来的人，不管是自己来的还是人抬来的，耶稣都一一的治好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有耶稣的能力可以医病的话，很多人到你的面前来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烦。我的话我可能烦了，我就挥一挥手，好啦，你们都医治了，回去吧，让他们都回去。那耶稣不是那样子，耶稣是一一的医好每一个人，他的爱临到每一个人，他的怜悯临到每一个人，他的医治临到每一个人。所以主耶稣永远不烦，他怜悯他们，他爱他们。主的爱是广阔无边的，随时随地触手可及。主的爱像阳光照遍每一个黑暗的角落，主的爱像雨水滋润每一块干渴的土地，主的爱像春风吹暖每一块冰冻的土地。那当时呢，很多人来到耶稣跟前。那如果你是耶稣的一个门徒，我们站在那里，你看到的是什么？我不知道你心里的感觉是什么。那么我们看到的呢，往往是外面的，哇，这么多人，真热闹，真嘈杂，真乱。可能有的时候呢，也会让我们，哎呀，好害怕，因为被鬼附的人什么样都有，让我们恶心，很多病。但是耶稣这里怎么样？我们的主看到的是什么呢？他看到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什么？他们困苦流离。所以耶稣看到的是人心灵中的困苦流离，他不仅仅是看到外面的东西。那么现在呢，医学发达，文明进步，没有那么多不治之症，也没有那么多被鬼附的人，但是人心灵的疾病没有减少。我们人的身体虽然没有被鬼附，但是我们的思想仍然受这个世界撒旦魔鬼的控制影响。现代人呢，物质生活非常丰富，外表看起来很好，过得很不错，但是人的心灵却空前的困苦流离。那但愿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看见人心灵的需要，把福音带给这些心灵困苦流离的人，把这些人呢带到主前，让他们也得到主耶稣基督那长阔高深、那不离不弃、那触手可及的爱。那这个月呢，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宣教月，我们过一会儿呢会放一个video clip。那希望我们在这一个月的里面，我们彼此勉励，也愿主的灵来提醒我们，激励我们传福音的心智，也愿我们把主的爱来分享给更多的人。那我们中间的福音朋友呢，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，我要鼓励你来到耶稣的跟前，得到他的爱。耶稣的爱随时随在，触手可及，耶稣迫不及待要把他的爱来给你。只要你来到耶稣的跟前，那你没有麻风病，我知道你没有瘫痪病，因为你今天来了，那你也没有发高烧，但是耶稣基督能医治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，让我们的灵魂得医治。当耶稣的爱临到我们，我们的人生会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好，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主，你的爱是长阔高深，你的爱不离不弃，你的爱环绕在我们身边，你的爱触手可及，你迫不及待要把你的爱给我们每一个愿意来到你面前的人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我也愿你的爱来激励我们，使我们一生为你而活，使我们有一个传福音的心智，看见人心灵的困苦流离，看见人心中的问题，把人带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愿这里每一个还没有相信你的人都得到你的爱，都享受到你那宝贵的恩典。谢谢你，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